Hello， 大家好，悬而未决，量子力学，欢迎来到我们的泛玄学文化频道悬而未决。我和侠义小师姐粗通八字奇门阴阳风水，在这里浅谈民俗文化故事传说。
Hello， 大家好，我是侠义小师姐。
那本期节目咱们来聊点啥呢？我的小师姐，
这期节目我们来聊聊你的名字，就是聊聊姓名学里面的一些门道。
对对，其实大家为啥会觉得名字对自己是有一定的影响的呢？究其原理啊，其实主要还是因为我们日常说的一句话，叫做名字是最短的咒语。
嗯，
啥意思呢？嘿，我相信大家前一阵子很多人应该都看过一个这个很热门的电影，叫做咒，哈，稍微有点恐怖啊。但为啥我们会觉着跟着那个电影里边的女主角念了她说的那两句咒语之后，好像感觉自己会沾上那么一点晦气？
对，
主要原因就是因为我们每天每个人嘴里叨叨叨叨叨叨说的那些话，它是有一定能量的。
嗯，
我们通常来说，物质决定意识的同时，意识对物质也是有一定的反作用的能量。就这物质和意识的辩证关系嘛，这个咱们这个高中马哲大家应该都学过是吧？有点像什么？有点像吸引力法则。
对，还有一点像其实量子纠缠。
对，也就是祝福一个人或者诅咒一个人起作用的主要原因，它基本上是相同的。
对，
当然电影里面说的是诅咒啊，那个是很坏很坏的人干的事儿，他诅咒，这个诅咒只是咒语一体两面其中偏负面的一个方面。
嗯，
另一个很重要的方面就是有一些咒语也是以祝福的形式出现的，充满了善意和正能量。
嗯，
所以你的名字每天被人叫也相当于是一句专属于自己的咒语了。
嗯，
它也是一种外界对自己的定义。你周围的每个人对你意识上达成了一个共识，你的名字自然而然就会和你自己融为一体，荣辱与共。所以大部分人都会觉得说，我自己的名字要有点，至少有点什么吉祥民俗寓意吧。咱不说是消灾这个解难或者是降福消灾，至少也是得自己听着舒服，心情好，这个运势才能好，对吧？
对。
那就比如说我的名字，我给自己取一名字，我叫伟大傻，
好名。
你叫夏大聪明是吧？那你叫着叫着可能自己就感觉自己你夏大聪明就真变聪明了是吧？但是感觉好像不太聪明的样子，这个名是吧？但我这么每天叫我自己就叫伟大傻。但是我很可能自己说着说着叫着叫着我自己就相信自己是个傻子了，
但是也有种大智若愚的感觉呢。
那你是足够深强，你自己足够有根，对吧？稍微弱一点的人他可能潜移默化就会影响到自己。就是我们常说的那句话叫什么，谎话说了一千遍自己都相信了，
对，
就成真理了是吧？也是一样的原理，名字和它是共通的。
所以你要是想要什么对吧，或者是想要被怎么祝福，你就可以改一个昵称，或者是改一下收件人的这个姓名。尤其是我之前有个同事，你知道他叫什么吗？
叫啥？
叫世界上最帅的男人。
那不是我吗？不是不是不是我啊，不是我。
然后每次啊，就是我们快递一般都是可以进公司的，每次快递公司进去了之后都会喊，谁是世界上最帅的男人？
对对对。
然后这个名字啊，虽然说只是字面意思，但是反正我们每次他喊这个词儿的时候，我们脑子里已经定位到这个人了。对吧？
对 对, 对，
就是从刚才我们所说的量子力学，或者是其实也是一种能量共振的角度，这个怎么说呢，他虽然当时没有达到最帅，确实是当时在我们整个公司里面是人缘最好的一个男生，
给大家带来了欢乐的能量。
对，
像孔乙己一样是吧？也是挺好的。而且你看孔乙己这俩字儿，感觉就有一点被压塌的感觉，感觉到了吗？字形上，所以名字也是有讲究的。另外呢，我们说起名字这件事儿，本期节目有一个小礼物要送给大家。
礼物环节了。
对，这个小礼物的造型和名字在传统的民俗文化里面吉祥寓意的浓度那也是相当高的。就不卖关子了，本期节目艾龙品牌联合我们在新年为听众朋友们送出了专属的七口味葫芦茶饼新年礼包。葫芦呀，一共30份。我们怎么说这件事儿？这叫葫芦茶饼福禄双至， 是不是？
对，
也祝愿大家在2024年能够福禄双至。
对，
矮冷啊，这个品牌是澜沧古茶集团旗下的子品牌，它的名字就取自云南布朗族茶族怕矮冷之名，哎，一个专有名词啊，并且将传统的大茶饼变成了小茶饼，变成了简单的一个制式，制成了啥呢？葫芦茶饼的形状。这个葫芦茶饼就承载着文化的意象，也传递着我们刚才提到的福禄的祝福，所以也挺适合做新年礼物的。抽奖方式也很简单，30套这个礼包。还是老规矩，在本期小宇宙评论区留下你的新年祝福或者是愿望即可，我们会在1月28日中午12点抽取30位幸运听友，送出矮冷品牌为大家提供的7口味葫芦茶饼新年礼包。哎，也祝大家2024年福禄双至，欢迎大家踊跃留言。
对对对，
好，说完了名字影响人的这个原理啊，送完了小礼物，接下来咱们就更深入的去讲讲姓名学。姓名学，第一部分其实我们已经说完了，就是名字的能量来源是吧，它的作用和原理。第二部分也就是我们现在要聊的常用的一些起名的方法，哎，以及一些小小的小技巧。其中生肖起名法我们会讲到，比较简单明了，而且能讲出一些故事，哎，会教给大家怎么去使用啊。第三部分我们就来聊一聊商业机构品牌的起名和个人起名的一些不同和一些小故事小见闻啊，跟大家说一说，大纲大概就是这样啊。那回到我们第二部分，说到常用的起名法，其实主流用的比较多的无外乎3大种类。第一种3才5格法，第二种8字5行喜用法，第三种就是生肖起名法。当然还有一些各式各样杂七杂八，或者说是哎呀纷繁复杂的很多很多的起名法，比如什么九宫起名啊、奇门起名啊、数字起名啊、什么六爻起名啊、梅花起名、测字起名，还有各式各样的新派起名法，还有很多它会结合什么八宅风水、什么九星之类的，变幻无穷。那我们当然要去粗取精是吧，而且呢这个那些方法相对的来说不算是一种主流的方式，而且我们几乎也不太用，所以就不细聊了，不然一期节目也是不够的啊。所以我们就回过头来讲这三大起名法，其中第一种3才5格起名法，它的争议是非常大的。
对，
有的人嗤之以鼻，有的人视为珍宝。意见很难统一啊。怎么说呢，就是我先从一个从业者的角度来说一下，在实物起名的过程中，就是你实际和客户起名的这个交流过程中，基本上都要参考3才5格。
对，肯定是要用的。
但是这种参考这种用啊，某种程度上来说是被倒逼的是吧，就是
不用不行。
不用不行，因为现在
不得不用。
对，如果你现在在网上去搜比如说什么名字打分啊类似的这种关键词，就会搜到很多网站或者 APP 它能免费给你的名字打一个分。这个打分很多就是基于3才5格打出来的。
对
啊，3才5格这种方法其实就是把你的名字用笔画这样分解算出来，一共有多少多少画多少多少画，然后按照天人地3格加上这个外格和总格，一共5格嘛，3才5格，天地人3才，一共算出来5格，算出几个数，然后看之间的相互作用关系啊，然后推算呀、啊、等等等等，比较公式化，也比较方便干啥，写代码是吧，它的比较简单逻辑。也是正因为这种简便和简单吧，简单的东西才能有传播度对吧，你输出输进去3个字就能给你打一个分，简单明了，所以呢影响也特别的广泛，影响也比较大，大家网上输一个名摁一下回车就出结果，不需要去理解，不需要去干啥，所以怎么说，有的时候如果你作为一个命理师或者一个起名师，按照八字喜用啊或者什么什么的起名的节奏走，给人家起出来一个名，人家
上网一查，
上网
60分，
对吧？60分还不错，还算及格了。这20-30分，那肯定是不满意，肯定不满意。即使你给他讲明道理了，心里多多少少也会觉着是不是不太对，是吧？所以从实物论命的角度来说，肯定是要参考的，
对，
肯定是要参考的啊。我再随便举个例子，比如说你输一个名字，叫王八丹。这个王八丹这个名字呢有点谐音骂人的意思是吧，但是是那个巴西的巴，这个丹青的丹，挺好的，你只看你不读你还觉得挺好的是吧，但是如果你按照笔画算下来，很有可能3才5格给你打一什么呀，
高分，
八九十分、
嗯、
甚至九十多分，那这个时候就很尴尬了啊。当然这个也是三才五格被诟病最多的地方，
嗯，
他只取其形而没取其神，
嗯，
对。所以我们刚才说从这种业务吧或者是实物起名的角度来看，呵呵，就只能是参考，
嗯，
参考条件之一，辅助辅助、
嗯、
哎，我们如果单纯从义理的角度来看，三才五格比较大的问题是啥呀？第一个，他用康熙字典的繁体字去算笔画，
嗯，
和现在不太一样，
对，
影响未知，是吧？第二个，他的这种八十一灵动数算吉凶吧，在义理上解读不是很充分，而且他的打分系统呢也不是很规范，所以哎，参考参考，只能这么说了，咱也不好一棍子打死、
嗯、
是吧？毕竟我也不是什么行业泰斗，也不是只是一个易学术数小学生，只能说大部分起名师的在这个职业的过程中，
嗯，
大多都是把三才五格当做一个辅助参考来用，
对、
嗯、
就至少不要让它低于六十分
对，那就可以了、
嗯、
啊。而且按照倪海厦的这种话来说呀，就是他就常说一件事，就是取名重神而不重形。
对，
给大家举一个例子，他说啊是啥，比如说大家都知道一个人物叫做诸葛亮，
嗯，
都知道诸葛亮军师是吧，蜀汉三国他父姓诸葛名亮，这个亮字是他的名字的这个一部分，感觉好像是在发光放光芒、
嗯、
很亮的那种感觉，稍微显得有那么一点过了，对吧、
嗯、
亮，太亮了，你这个人变成第一了，那就没有进步空间了，你这要往下栽了，对吧、
嗯、
这个时候他用东西弥补了一下，他字什么呀，大家都知道诸葛亮字啥，字
孔
明，对，孔明是什么意思呀，明也是发光，但是呢是从小孔里发出来的光，
所以它是有一些减弱了，
对，它发出来的是小光、
嗯、
这样就可以调和它名字里边过犹不及的那种亮度，
嗯，
哎，这个就是取其神神韵，而不是只是取其形啊。你想诸葛孔明算出来三才五，当然那个年代也没有三才五格是吧应该是从一九几几年从日本又传回来的。还有一个名人说韩愈，韩愈、
嗯、
唐宋八大家之首那个韩愈，你知道他字什么吗？
退之，
对，字退之。为啥叫退之？就是因为我们常听的这个论语里边有一句话叫做从心所欲不逾矩，欲矩，韩愈，欲就有种什么意思呀，不逾矩就是不超越规矩嘛，不打破规矩，不打破这种规则，韩愈就是有点逾矩的感觉，显得有点过了、
嗯、
我们说要调整，要过犹不及，就要调整这个它本身的一个状态，就是干啥了，就是退，是吧、
嗯、
过和退就是退之、嗯、哎，我韩愈这个名儿往前走了一步，
冲得太猛了不行，
哎，你稍微往回退一点，
对，
到中间 OK 了、
嗯、
哎，所以韩愈字退之、
嗯、
这种就是名字的神韵，
嗯，
神韵到了它的自然的这种能量就很强，
嗯
啊，不过有一点就是咱们现在有点劣势啊，
为啥、
啊、也不能叫劣势了，古代人有这种字去弥补他的名，
嗯，
但是咱们现代人有一点啥呀，好处就是可以改网名啊，成年之后身份证上的名字不好改，可以用网名补救，对不
对，
对，身份证上我叫诸葛亮，我微信名叫孔明不就可以了是吧，跟他取那个字是一模一样的道理啊，
对，其实除了我们日常的用名，或者是我们可以有机会改昵称啊什么，微信昵称这些，我们还有一个啊，就是大家可能也可以去从小的时候起一个小名，有一些父母啊可能会给自己的孩子起一些小名，或者
狗事，
对，有一些地方叫乳名你小时候叫啥
我小时候啊、
嗯、
那个名可好听了，我姥爷是个文化人、
嗯、
给我取了一个特别有文化的名，
叫啥，文化、
哎、叫文化
叫文化
不是不是瞎说的啊
对，然后小名这个吧，其实很多时候包括在古代主要是亲人或者是熟悉的人在用，另外的话就是我们小时候用的比较多，大了之后可能像我们的话用的确实比较少了，
对，小名其实也是能弥补这方面的不足的，跟网名啊、
嗯、
微信名啊有一拼啊是吧那我们说完三才五格，这个只能作为一个辅助的参考，第二种核心的方法起名就是啥了，就是八字五行的喜忌取用法，
嗯
啊，八字喜用取名法基本上是业界的共识，就不管你用什么方式到最后底层逻辑都离不开一个人的八字喜忌， 用它来起名。哎，这也就是为啥我之前在讲那期自己学易学术数经验的播客里边提到了一件事，就是八字是一个兼容性很强的基础理论体系，基本上也是传统文化里边最底层的一个逻辑了。
嗯，
它就是你相当于是有一块主板，然后你可以往上插别的东西，对吧？所以兼容性很强。
对，主要就是综合我们自身的一个实际情况，然后尽量的取自己的八字所喜，或者是你当下的所求。你像我之前的话，名字改不了了，我也是改了个微信名，包括我让我身边人都给我改了称呼，对吧？改了个名，然后、
叫啥？我怎么不知道？
叫欣欣
啊？啥欣呢？
就是六个金。
你这金挺足啊。
就补的有点过了，因为那段时间就很想催桃花嘛，对吧？大家都知道啊，我是甲木日主的，当时确实桃花啊，应该是毕生最旺的时候了，但是也是当时工作压力最大的时候了。
对，所以大家还是要综合去取用的啊，综合去取用的，和你某个阶段、某个时期、某一段不同的这个时间点要去结合。不过咱们不可能在讲姓名学的节目里教会大家看八字五行喜用啊，这个难度太高了，就是有兴趣的朋友可以自己去学学啊。但是有一些如何分辨一个汉字是什么五行属性的这种原则，我们可以在这里简单的和大家去聊一聊。因为有的时候一个汉字确实有点难以区分它的五行属性性质，哎，有一些一眼你就能认出来，比如说说破大天这个火字它不能属水吧，说不过去吧，如果属水是吧，比如说这个水字你要说它属火，那我感觉也多少有点这个指鹿为马的意思，是不是就说不过去。但是呢，我们如果遇到一些难以辨认的字，比如说我举一个例子，子，哪个子呀？桑子的子，就是一个木一个心那种子。左边它是一个木字旁，好像有点木的属性，对吧？右边一个心呢，心金的那个心。就是这个那个阴金拆穿金那个心。感觉它就是又像一种属金的感觉。一个木一个金，你说它属啥？
康熙字典说它属木。
所以第一条原则是先整体后拆分。确定一个汉字的五行需要先从整体上来判断。
对，
如果你整体这个汉字判断不了再去拆。所以我们这个子怎么去，我们通常意义上子代表的是啥呀？祖祠嘛，桑梓之地嘛，桑梓。代表的是桑树和梓树，它是两种树木。它如果是树木，从这个字的整体上来看所属的五行，那自然就是木没跑了。而是这个，而不用先去把它拆开再去看，先整体后拆分。
对，
第二条原则，字义优先。什么叫字义优先呢？就是有的汉字它的五行可以从它的字义上去判断，最直观的就是我们刚才提到的水，它五行不可能属火呀，是吧？就是说不过去啊，实在是说不过去啊，对吧？那个比如说还有火，那它自然就是属火了啊。类似的还有比如说沙子的沙，一个三点水一个少，从字义上理解沙子嘛，它一定是属土的了。不能说我们看到的三点水你就说沙子是属水的。那就有点有点说不过去吧啊。但是我们比如说看到大海的海字了，一个三点水，那它是可以属水的。
对，
属水。第三条原则就是多五行共存的原则。坦诚的讲，确实有很多汉字它是可以多五行共存的，而且它用在的地方也比较巧妙。就有的时候我们在讲八字的时候，有一个东西叫做什么？叫做通关。病药是吧？那用它来通关，怎么去通关？有的时候就可以合二为一去通关。比如说我们常说的那个字，有个字叫做什么？叫做沐浴。这个词组其中这个木字儿是不是有一个三点水一个木啊？那这个时候其实它就有一种奇妙的化学反应了，就是水木相生的感觉。水和木它们是相生的。比如说啊，你八字啊、咱们讲八字生在夏天，然后全局火炎土燥，需要调喉润局用水，对吧？那这个时候你润完局之后呢，你土又特别厚，你还需要啥呀？有木来治这层土，来疏土。这么一看正好你洗啥？洗水木。这个时候不用取两个字的名了，你就叫木就可以了，沐浴的那个木，有水又有木，它来通关，对吧？你要是觉着力度不够，你就叫木木，是吧？木木也挺好听啊。
嗯，
对不对？
还确实有叫的，
对吧？很多人叫木木。
嗯、
哎，我记得有个什么，哎呀，叫啥呀？想不起来了，是个动画片吗？还是个游戏？也有这名儿，
好像是一个动画片。
嗯，想不太起来了啊。但是用水的含义来润局，用木字的字形它来疏土，
嗯，
是不是一举两得？有一些妙用。哎，五行共存、
嗯、
五行共存。最后还有一条原则，就是你在整体使不上劲儿、自意使不上劲儿、共存也使不上劲儿的前提之下，就可以啥了，拆分了。
嗯，
拆分这个汉字就是我们常说的这个把字拆成两个，看哪个字是属什么，类似的这种。另外还有一点，大家其实说了这么多呀，我们通常来说这个东西它也不是一加一等于二那么简单。哎，有的时候你确实是需要一种意会，是要去悟，你知道吧？所以大家也可以从更多的角度去挖掘汉字五行的一些属性。哎，比如说什么东南西北，
嗯，
我们常讲了五行它有啥呀？有还有一些五常，是吧？就是仁义礼智信，还有五方，东南西北中，啊，等等等等的，还有音律的上的一些作用，都可以从这些方面不同的作用上去挖掘它。比如说木它还主啥，主东方嘛，东方木嘛，它还主啥，春季啊，发韧长生的这种感觉，它也都是可以属木的。所以大家要从多角度多维度去思考，有的时候起名其实是对于汉字要有一些更深刻的理解的。嗯，要有神吗？啊，如果你无法把握一个汉字全面的意思，它有时候就有点说不过去了。啊，在这里推荐大家还可以看啥呀，就看说文解字。说文解字。啊，其实就有助于大家去把握这种，汉字发展的脉络吧。其实最经典的用五行这种木火土金水放在名字里的案例有一个，大家应该都知道的，就是明朝的那些皇帝，
嗯，
啊，他都是按照五行来取名的。大家有机会可以去看一看，
嗯，
哎，看，朱元璋是吧？啊，什么朱厚照啥等等等等的。而且还有好多时候啊，大家如果对一个汉字实在是五行把握不准，有一条最底线的原则。
什么原则？
就是取用当下时代最流行的普遍社会共识去决定这个字属性是啥。为啥呢？还是因为我们开头讲的那个姓名对一个人起作用的原理啊，根据原理倒推出来的规则。我们讲意识反作用于物质，非常显然的一件事就是啥呀，共识人数的多少能直接决定这个名字对你的力量影响的大小。
对，
如果是普遍的社会共识，那它对你的影响就大，你就取那个含义就 OK 了。
嗯，或者是其实这个人在去喊这个名字，他已经对这个东西有了共识之后，他内心起心动念的时候，其实已经牵动了这个关联了。
对啊，还是那个我们之前好像举过的那种例子很多，比如说所有人达成一个共识，太阳是从西边出来的。
嗯，
那太阳不管它从哪儿出来，它都是从西边出来了。
嗯
啊，但是如果现在大家共识是什么，太阳从东方升起，那自然而然每天早上起来往东看，太阳就出来了。
对，
哎，也是这么个意思啊。另外我再补充一点，偏旁部首有的时候也可以拆分，它也有五行属性。
对，
哎，其实比如说啊，举个例子，比如说带点的这种像水滴的，三点水、四点水或者一个点、两个点，它都是属水的。
嗯，
还有这种这个竖弯的这种有一点弯曲的这个竖弯，比如说川字的最左边，
嗯，
它是属火的那一个撇儿，
嗯，
能感觉到吧？像火苗一样弯曲上升，
对，
炎上嘛，火曰炎上，是吧？
嗯，
直直的竖，竖那就是木啊，不管是谐音它是竖，还是从字形上看，冲天木嘛，直直的向上生长的，哎，那就是木啊。还有那种横，一个横是啥？为啥它属什么？它属土啊，水平方向的广袤的大地，这种属土的感觉，啊，
包容，
对，包容横。啊，比如说横折钩或者是带钩的这种偏旁，
嗯，
它是属啥的呀？
金，
属金，跟带一个钩子似的，钩子基本上都是金的嘛，
嗯，
对吧？
锋利的，
锋利的，金属的，啊，
嗯，
大家可以去参考啊，这都是补充点。所以对于五行或者说我们八字起用来取名的话，对于分辨就是分辨一个字的五行属性含义是很重要的，很重要，很重要啊。第三种用的比较多的简便的起名方法呀，也是可以合参的，就是生肖起名法。通常我们也会在起名的时候，哎，参考来看，参考来看，它的重要程度是在八字之下的，但是会在三才五格之上。而且这种方法它比较简单，甚至更偏民俗文化一点。 因为这是它的基本原则嘛，我们也说到了生肖起名，生肖起名用到的是你的生肖属相，这个属相每个中国人应该都该知道自己属什么吧就很少有人会不知道吧，
对，
反正我没碰见过，
没有人不知道，所以说它的操作难度也会更低一点。
对，而且有了这种场景啊，有场景感之后，它有了动物这种主角之后，它就会比较有故事性，
对，
就特别好玩，你能把你起名的整个思维变成一个故事。
嗯，
哎，把它比如说你给小孩起了一名，你可以在跟朋友讲的时候说出一个带花的故事，就非常有意思了。小孩自己去跟同学讲也能讲出故事来，是吧？所以我们来教大家一下啊，几个基本原则，其实很简单。一般来说，最重要的一个大原则是啥呀？就是生肖起名，它需要你的名字里边含你自己这个生肖所喜的一些相关的字儿。
嗯，
比如说你是属鼠的，他喜欢的是什么？和你这个鼠三合三会的一些字儿。
嗯，
不要取一些相冲、相害的或者相刑的一些字儿。
嗯，
怎么理解呢？我还是拿属鼠的人来举例子啊。比如说鼠，我们都会背子鼠丑牛寅虎卯兔，鼠是什么？是子鼠，所以地支里边鼠就是子。那子和什么相冲呢？这个大家网上一搜就知道，什么那个地支的这个冲克刑害啊，大家都能搜到。我只是举一个例子，比如说子午是相冲的，
嗯，
那午就是和你这个字儿生肖有点犯冲，有点犯太岁那意思啊。而且另外一点，比如说子未它还相害，子卯它还相刑，这些都是名字中不要出现的。比如说子午相冲，午代表的是什么呀？午马。那你如果属鼠了，最好名字里不要带有马字的。
对，
哎，或者就直接不要带午马那个午字也不要带。比如说我叫什么刘什么什么什么，那你如果属鼠的话，就不要叫啥了，不要叫刘五马，是吧？那最好就不要叫了，就是这个意思。或者说子未相害，未代表什么？未阳嘛，
嗯，
阳字的相关的，然后带未字旁的，带这种字根的，也都最好不要带了。比如说，新鲜的鲜，它带个阳，
嗯，
对吧？然后这个妹妹的妹，它带个未，这种字眼最好都不要有了。嗯啊，这是说他不要有的，避免和你生肖相冲、相害、相刑的。那他喜欢什么？刚才说了，喜欢啥呀？三合三会的。三合什么合？子和啥合呀？申子辰、亥子丑，是吧？三合三会。
嗯。
那比如说我叫刘，我如果属鼠，我叫刘申猴，那比较好，是吧？或者叫王辰龙，是吧？王亥丑，哎，都是可以的，都是可以的这些字眼。哎，大的原则我教给大家了，大家自己去搭配就可以了。哎，另外一个大的原则，第二个是啥呀？就是说为什么它得有一定故事性，我们要从十二地支你的生肖里的这些动物自身的习性出发去找一些喜忌。我再举个例子，还是说我如果属鼠，子鼠，属鼠啊，你要想老鼠它有一些什么习性啊？它是夜行动物，对吧？它不喜欢见光。
嗯，
所以有的时候你就不要选一些带什么日啊，带什么这种光的这种字儿。另外他还很怕一个动物啊，怕啥？怕蛇。就是我们看风水的时候也经常去看这个龙叫什么腾蛇捕鼠，呵呵，蛇吃老鼠嘛，啊，所以也不要有跟蛇特别像的那种字儿啊。比如说走之旁的，它像蛇一样，对吧？
嗯，
或者是那种竖弯钩那种弓，弓长张那个弓也特别像蛇，也不要带，
没什么能带的了。
而且老鼠也怕人嘛，怕人，人是什么？人字旁，
嗯，
或者双人旁、单人旁类似的这种，最好也不要带，不要带。所以我们说孔乙己这个名啊，他肯定挺喜欢啥的？挺喜欢蛇的。
嗯，
乙和己像啥呀？两条蛇一样。
嗯，
是吧？孔字也像啥呀？像蛇一样，
弯曲的，
弯曲的，是吧？所以从字形上看，我们多插出一句啊，有时候我们就是如果熟悉我们说八字的时候，在讲一些十天干呀、十二地支它的象意的时候、取象的时候，也会从字形出发。孔乙己，你看这仨字儿，感觉这个人是不是特别拧巴呀？弯弯曲曲的呀，是不是有那种感觉吧？
嗯，
乙字儿啊、己字儿，就是扭曲的那种感觉。所以从字形的象意上，大家其实有时候也可以还变成一个取你名字的一个原则啊。还有一点，我们从十二地支这种生肖取名字的方法上还可以衍生出来啥呀？老鼠它有一些什么习性？喜欢打洞吧，喜欢吃五谷杂粮吧， 对吧？所以他名字里边也喜欢出现一些带米啊、豆啊，或者是那种血血肠、那个宝盖、
嗯、
或者草字头的这种字儿，也是可以的。
嗯
啊，但是我说一点啊，第二原则，第二条大的原则呀，它生肖的习性去取用没有什么义理。大家如果想编个故事，可以这么编，但如果真的是找不出来这种字儿了，就不要考虑它了。
嗯，
第二个这个原则，嗯，还有一些啊，我再给大家举点例子，比如说我们说老鼠它喜洞穴，还有一些喜洞穴的，比如说蛇爱钻洞吧，是吧？
嗯、
鸡爱找窝吧，它们都喜欢洞穴，和老鼠一样。
嗯，
但是有一些忌洞穴的，大家联想嘛，这个龙、虎这种动物，最好不要在洞穴里边，
嗯
啊，是吧？不然就是什么虎落平阳被犬欺的感觉了，是吧？龙你也不要困在这个洞穴里嘛，你要飞天嘛，
没有发展，
对，就是这种感觉啊。所以这就挺好玩，挺有意思的，有点偏民俗了，
嗯，
哎，不是义理支撑的这种感觉。
对，其实这个民俗的话，还有一个说法就是。关于不同十二生肖所生的月份，也会有一定的这种民俗的说法，就像是还有一种说法是说龙还是蛇生在冬天，可能就没有啊，兔子生在冬天你就没有吃的，
哎，你就休眠了，冬眠去了。
哎，对，这种的话，其实更多的就是偏民俗了。
对，
嗯，
有一定的故事性，很好玩，很有趣。
对
啊，但是参考参考就可以了。
嗯
啊、
然后在过去为什么流传的也比较广呢？是因为过去。某一个阶段吧，本身的话大家的知识水平或者说接触的东西没有那么多，那这个说法呢又很容易被大家理解，所以说它的传播会比较广，
对，方便大家去理解记忆去使用，
嗯，
用拟物拟人，你想教小孩这个学认字就要先从图开始一个道理、
嗯、
一个道理啊。那我们说第三条大的原则啊，就是将十二生肖啊它其实分为三大类，第一类是四大生肖，第二类是这个四小生肖，还有当然是夹在中间的四中生肖啊。通常我们来说一个这个原则，就是说四大生肖可以配一些大气的字眼，
嗯，
四小生肖呢就不太宜用这种大气的字眼，
担不住、
啊、担不住，就不要用什么王八丹了什么这种是吧，王八之气的就不要用了啊。
嗯，
比如说四大生肖是什么呀，四大生肖是子鼠、寅虎、辰龙和午马，
嗯，
这四个生肖比较大啊。四小生肖是什么呀，酉鸡、未羊、丑牛、亥猪，哎，这几个生肖就比较小，如果你是生在这个年份的，那相对来说你就要选择一下这种喜忌的字眼了。那我们来举一个完整的例子吧，比如说今年是甲辰，马上要到甲辰年了，甲辰就是什么年，龙年啊。那2024年立春之后生出的宝宝，按照生肖取名法取个什么名字好呢？我们按照生肖来走一遍，首先你喜的是啥呀，申字辰，三合的、
嗯、
比如说申，那我就叫什么这个王申是吧，绅士的申，什么舒畅的畅啊，地势坤的坤也可以，对吧、
嗯、
然后或者子，比如说带子的有啥，孔，就孔雀的孔，
嗯，
然后这个孝顺的孝，
嗯，
或者是这个美好的好，那、
嗯、
都是带子的，申子申三合是可以的、
嗯，
你把这字啪啪啪列出来，或者是啥呀，还有一个组合用生肖来说，就是辰酉合，是吧，
嗯，
啊，六合，地支六合，而且辰酉合是什么呀，是龙凤配，也非常的好。酉是什么，酉是鸡，鸡是禽类，禽是鸟啊，是吧，凤凰也是鸟，辰龙它是龙，龙和凤凰，龙凤配也非常好。带鸟的比如说鸣，比如说这个鸿，是吧，鹰等等，哎，都是可以的、
嗯，
龙凤配，或者带这个有机的这个有字的，比如说什么酷，哎，这有点土啊，是吧，啊，类似的吧，大家可以想象很多很多的字，可以去查字典看。然后第三个还有一个根据龙的习性了，龙的习，刚刚我们说了最好是用三合呀、六合这种相合的嘛。第二个是用它的一些习性了，习性是什么，辰龙啊，他喜欢在天上飞嘛，
嗯，
诗云不语啊，喜欢水啊，龙和水常常是相伴的，又在天上和日月相伴，叫与日月得位。怎么得位呢？比如说你取一些带这个日月这种偏旁的，比如说明亮的明，旭日的旭，是吧，朋友的朋，带日月这种啊，也都是可以的，都是得位的。还有比如说带雨字头的这个林，张作霖那个林，是吧，它也是可以的、
嗯、
啊，有这种日月得位的气势， 辰龙这种大生肖就要有这种领导力掌控权。
嗯，
当然还有按照我们这个原则讲，还有一个是什么，龙马其实也是相配的，民俗意义上讲，
嗯，
龙马是什么，
龙马精神，
对，龙马精神，所以你带点马也是可以，奔驰的奔呢，不是奔驰
的奔呢，
是吧，我叫许大聪明是吧，大聪明的大聪啊，是吧，开玩笑的啊，奔驰的驰啊，
嗯，
什么这个腾飞的腾啊，
嗯，
类似的吧，反正带马的也是可以的，
嗯，
也是可以的，也是可以的，忌的就是什么，对冲的辰戌冲，
嗯，
带戌的，比如说那种茂盛的茂，
或者叫狗，
哎，对，叫狗，我不能叫刘狗是吧？我如果龙年生啊，或者是六害的，哎，这个大家自己去查，我就不去赘述了。
嗯，
还有一点大家需要去稍微注意的，就是辰龙龙年生的呀，它容易沉沉自行。
嗯，
哎，有的时候你可以适当的规避一下，比如说早晨的晨呢，
嗯，
哎，或者是振兴的振啦，这种适当的可以规避一下。
嗯，或者叫小名，咱就不叫龙龙了。咱小名也不叫狗蛋儿了，
哎，
都不适合了。
对，然后还有一些不好的，比如说他的一些习性，在他不适合困在这种血场里边或者蓝笼子里边，对吧？
嗯，
所以带这种什么
封口的
啊，封口的呀，什么固啊、国呀、圆呐、啊、团呐、啊，这种封口回呀、阴呐，都封口的，
嗯，
就不太好了。或者是在血字头的、血宝盖的，就相当于是把你
困住了，
哎，压住了。
对，
你就上不了天了。
嗯，
这个龙啊，在地底它就受困了，是吧？
嗯，
等等等等，按照这种原则筛一遍，你既可以给小宝宝起一个名儿，又可以讲出一套故事。但是这个生肖取名法确实是偏民俗一些。
对
啊，八字喜用是核心，其次生肖，再次三才五格。
嗯，
都顺一遍才比较稳妥啊，才比较稳妥。
嗯，所以一个名起下来。脑细胞已经废了
挺费劲的。而且你看，比如说咱们给龙宝宝他编一个民俗故事，对吧？
嗯，
如果我，哎，我给你，我想到一个好名，
留住，我要用。
不是，你知道叫什么，如果是他这个是有前提的，他的名姓要好听。
嗯，
叫诸葛孔明。哎，比如说你就可以给龙宝宝编一个故事，为啥我孩子叫诸葛孔明，为啥，
为啥，
孔，孔雀的孔，为什么？
嗯，
孔是带什么的呀？带子，
嗯，
带子的，申子辰三合呀，
嗯，
叫孔是可以的。
对，
其次呢，为啥叫孔明？咱们这个明啊，不是明亮的明，
嗯，
叫明亮的明其实也行，带日月嘛，
嗯，
这就飞龙得位了。但是咱们这个明跟这个诸葛亮蹭一下，咱擦个边儿，咱不叫那个，咱叫鸣叫的鸣，鸟鸣的鸣，
嗯，
啊，一个鸟，这叫什么？这叫什么，这叫六合龙凤配。
嗯，
所以我叫陈年生，我叫诸葛孔明，很厉害，既蹭了历史名人的流量，然后呢又符合生肖起名法，对不对？
咱们听众如果说有明年生宝宝的啊，拿去用，拿去用，
拿去用啊，叫孔明，叫诸葛孔明，还能对吧，你叫王孔明那也行，
张孔明，王孔明，
刘孔明是吧，都可以啊，随便举了例子啊，我这瞎举的呀。
嗯，
你当然你得配合自己的这个整体的一个状况来看啊。啊，这个这是背因果的，不要随便起叫孔明啊。当然最后我们还是再说一下民俗嘛，某种程度下我们还得尊重当地文化习惯。
嗯，
当地文化习惯，比如说你有家谱，你就排了这个辈儿了，你就到这个辈分了，你就必须叫这个了，那就没办法。
对
啊，比如说你就是德字辈的，你就得叫郭德纲。
嗯，
你要把德字辈收回去了，感觉就
郭刚，
郭刚就感觉缺德了，就骂人了，你知道，那就也不好，是吧？也得遵从这种民俗习惯。
对，
啊，
因为很多的现在可能好一些了，很多的如果说有家谱的话，可能都会要求你这个辈儿都得有个字固定的。
嗯，对，其实
空间就变小了。
其实我也是，中间必须要有一个字儿。
我们家就很特别，
啊，
最后一个字儿固定的，
哎，对，也不知道为啥你家那么这当地民俗习惯呢，
这咱也不知道，
个人习惯
咱也不懂，
对，反正也可能是这个点播的上面有人给你捎的话是吧。嗯，好吧，反正个人起名大概就是这些，大概就是这些。
嗯，
我们说了三大起名法，哎，这个各自综合的走一遍，哎，最后能得出一个比较稳妥的名字。好吧，接下来咱们来聊一聊商业机构和品牌的起名，这些起名和个人起名它是有所不同的。
嗯，更有意思。
对，其实差别也挺大。哎，不过但是也分，你知道吗？分啥呀？比如说你是一个小商铺或者小工作室，如果你是以个人 IP 为基础的，就你一个人或者夫妻店或者是怎样怎样的，股权架构它很明晰啊，你就是百分之百，那基本上这种商业机构的起名就按照你的八字奇迹来取就可以了。
嗯，
最多咱们我们再辅助一下啥呀，你的所属行业的一些属性就 OK 了。
对，
哎，兼顾一下，然后我们再举其神韵啊等等等等，如何如何，这一套流程下来基本就差不多了。差别比较大的其实是属于这种比较大的企事业单位，或者说是几个人合伙，他的股权关系比较复杂一些，而且你出一点力，我出一点钱，他出一点技术，怎么着就有点麻烦了。他变量多，
太多了。
对，变量多，他考虑的东西自然也会比较多。
嗯，
而且还有一点很重要，就是说这种稍微大一些的规模的这种机构或者是品牌，它还涉及到你取名之后，后面有很多品牌视觉的延伸或者是营销的工作要去做。
对，
你还要考虑后面这些个东西，这个就更复杂了。而且这个就不得不说到我的老本行了，
嗯，
是吧？就是，其实我之前做品牌做甲方的时候，有一个供应商，你知道吗？
嗯，
就是做这种国学文化差异点来做品牌营销 case 的。
嗯
啊，没想到最后我和乙方成同行了，这个我和供应商成同行了，是吧？
嗯，
以国学传统文化为基因来做品牌市场营销，面向未来，是吧？笑死了，不多说了，反正这个职业历程也挺曲折的。但是不知道老听友们还记不记得，反正我是记得，很早很早有一期的时候说过一个案例。
嗯，
这个案例就是他的这个公司的实际控制人，或者是股东，或者是你可以把它理解成为法人吧，或者就是最终受益人。
嗯，
他的八字里边是喜火的，他就用这个火玩出了一套花活。
花活，
哎，比如说这个24小时，
嗯，
是吧？红色的装饰，红色的搭配，
火麒麟，
火麒麟啊。
嗯，
而且其实这只是说这个算是一个品牌 SI 或者 VI 的一个延伸。
嗯，
但是我们回到他的名字里边，他名字里虽然没带火这个字儿，
嗯，
但是也暗藏玄机。
什么玄机
啊？我瞎编的啊。这个纯属虚构，当故事听啊，我不说深了。就是说我们在风水里面其实有一个词儿，或者在法术里面经常说的一个词儿，叫做火炼金。
嗯，
或者叫五鬼运财，五鼠运财。
嗯，
就是用火来炼金，猛火炼金，其实它就是运财局。你想火炼金，炼出来真金不就赚钱的项吗？
嗯，
他那个名字里边和这个火就做了一个搭配，
嗯，
就是取财的项，不能深说了，就是纯属虚构，大家当故事听，就是都市传说。
对对对，
好吧，
此处纯属虚构
啊，纯属虚构。还有一个就是大家，我想必我大家觉着，90%的听友，我觉得都在他家消费过，是一个很大很大的国际连锁店。
嗯
嗯，我记着我是在2021年的时候和夏一小师姐去逛街，发现了有一个店，这个店呢就是这种连锁店的其中一个店啊。
嗯，
这个店是开在一个北京的大型公园附近的商业里面的，就是，哎，我不知道是有意而为之还是恰巧碰巧啊，就是你从卫星图上看也好，你实际走到这个大的商业里面去看也好，去观察也罢，这个地方其实在有意无意的借用这种周围的公园里的木器来生火，
嗯，
来生住自己啊。这个地方对于他这个连锁机构的名字影响倒不是很大，但是因为这个借木器来生火的这个五行的运转流通啊，引申出来的他这个整个的品牌的 SI 设计出了点小问题。
嗯，
你想啊，整个商圈
嗯
都引动木器来生火，所以火是很旺的。
嗯，
那木器自然就要被消耗了，
嗯，
但是它这个品牌的品牌色正好和木器沾边，
嗯，
然后这个店大概是2-3年都没开起来，
哦，
好久好久过去了，反正，也许和疫情也是有点关系的，但是我记得是今年咱们去它开了，但是很冷清，
对，
人很少，基本上就剩外卖了，反正这个，但是你看那个商业里面红色主色的店，
嗯，
大部分开的都很好。
嗯，
哎，反正当然也有疫情的关系，我们也不说的那么玄幻，是吧？这个还是那句话，也是纯属虚构啊，大家不要对号入座啊啊！但是有一个，这我今天才发现的，就是我给大家说一个东西，大家都知道一个品牌名叫汉庭，汉庭大家肯定都知道吧？
嗯，这是可以说的吗？
啊，就是 我不说啥，我说汉庭这俩字我们就说从名字上去取看，你第一印象什么比较重一些？汉庭这俩字，
水，
水吧，
嗯，
你看汉是什么？三点水加一个又，
嗯，
等于是水又，又来一个水，水水，
对，
是不是？第二字是庭，庭是中间，你发现有没有一个任水？你发现了吗？
嗯，
任水还有一个走之旁，
嗯，
就是广泛的任水走来走去，
嗯，
庭字，也不，任水本来就是冲奔之水嘛，
对，
水也很旺。
嗯
啊，剩下的我不多说了，你去搜搜这个老板他的出生年月吧，你看他是不是缺水，我不知道啊，我不知道，大家搜自己
缺水结构，陈水结构
大家自己搜去看嘛，对吧，我也不太知道啊，反正有的人是火太旺了，但是呢这个例子可以讲，就是我看那个李居明之前说接过一个客户，
嗯，
说他八字火特别特别旺，让他干三件事儿，第一件事是买一个冰箱放在门厅的西边，金生水，是吧，第二是在北方养一个鱼，砍卦嘛，养鱼嘛，水嘛，第三个就涉及到改名字了，改字儿了，就是他让他自己在床头贴一个福字来补水，或者直接改名叫福满，这名略显有点土，
或者是这些小福福，
对，但是我其实一直有一个不解，为啥这个福字它能解读出水的意思，他那个角度就特别清奇，你知道他是怎么取的吗？就是这个福字啊，就是我们常说的那个挂春联，他要贴一个福字，那个福啊，他通的是蝙蝠的福，
哦，
蝙蝠呢又是一种福鼠，老鼠福鼠，所以就是福字是子水，子鼠嘛，啊，水很旺，福满就是水满了溢出来了，啊，就是那个意思，来闰土这个调喉。啊，老厉害了，反正思路是很清晰了啊。
明天会不会看到我们的那个听众里面好友里面可能就会出现一批改叫王福福的不对，小福福的
其实反正这种人名吧，和在一些大的商业项目上这种名字吧能不能起作用，在我看来，个人观点，个人意见，作为一个玄学叔叔小学生，我觉着还是起辅助作用，哎，比如说有一个很玄妙的行业，啥行业？影视行业，就经常和这些搭边儿，是吧？我记着还是有一次，在说这个，他在说这个票房的事儿时候，啊，说了一个和名字的联系，啊，就是票房多的这个，他统计了一个大数据，票房多的这些电影，它的起名是如何如何怎样怎样的，反正多多少少沾点边儿，玄学不玄学的吧？但是在我认为，你剧本烂到爆，你再在这个名上下功夫，再在营销上下功夫，最后票房还是要扑街。
对
啊，用处也不大，这观众也不是傻子，是吧？但是锦上添花是没问题的，这个是肯定没问题的啊，不管从玄学的角度去看，还是从单纯的我老本行品牌市场营销的角度上去看，取一个好名字肯定有助于你的票房，这个是有根据，绝对没问题，啊，但是决定性作用啊差点事儿，所以最后回过来我们还是说我们要上个价值观呀。最后再不厌其烦的强调一下，先天摒弃加后天主观能动性，才能真正造就一个人的
改变命运，
改变命运啊，或者一个项目的成功，一个商业项目的这个翻盘怎样，虽然人不一定能胜天，但是如果你不试试怎么知道没有这个能力和机遇呢？有的时候错误的时间做了对的事儿，或者对的时间做了错误的事儿，换个时间再动一动试一试啊，想改变命运最好的办法还是吉凶毁吝生乎动嘛，
动起来，
动起来才能改变自己，
对，
哎，躺着中不到彩票，
那呗，
对吧？另外呢，一个人的名字参数权重更高一点的其实是自己的喜欢，
你自己想要别人怎么去称呼你，
哎，对，
对吧？
周围人叫你这个名儿，你都觉着烦，你叫我就想杀人，那这个还是别叫这名了。你自己喜欢，其实可能占到70%-80%了，也没有必要为了讨好别人而改变自己的名字，哎，大概就是这么个道理了，好吧？教人向善，教人学好，是吧？今天功德又加一。昨天我还说呢，小区门口停车，让老大爷先过马路，老大爷还给我比个大拇哥，
功德加一，
叭叭叭，我就敲功德，我就觉得又加一，爆满了。最近功德还挺多的，是吧？那所以呢，本期的价值观我们就上到这里了，本期的节目呢，我们也就聊到这里了。另外，哎，提醒大家，本期节目的片尾曲和往常有点不一样。哎，这期片尾曲是我们
很特别，
对，是我们栏目的一位。他应该是从事音乐行业的听友帮忙制作的，
嗯
啊，还会说帮我们丰富一下2.0版本，真的特别感谢。
对，
大家听听，哎，大家听一听，有没有我俩开场 slogan 的语调的那种音乐的感觉？好吧，那本期节目呢，我们就聊到这里了，让我们下周三再见。
下周三见，再见，
再见。再见。